当他看见这个误会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掩面不看他的儿子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凭着我们的主自己，他从来没有不讨神的喜悦，因为我们的主根本就是没有罪的，而且我们的主是一直与父有亲密的交融。当他受人的罪糟蹋，受人的鞭打，他能说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不是不痛，他最痛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因着他与父神有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着我们的主爱我们，现在要担当我们的罪，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放在他的肩膀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从神的眼光看，他的儿子因为担当我们的罪，就像罪人一样。弟兄姊妹，神是爱，不错，神不能容忍罪恶，神是爱，不错，但是神对于神是公义的神，神一定要起来审判罪恶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虽然他的儿子站，虽然我们的主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担当我们的罪，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一个景色是我们的神没有办法看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掩面不看我们，不看我们的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与耶稣基督之间的交通断绝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知道主耶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神啊，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没有说父啊，因为现在他站在你我的地位上。当他做成救赎以前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我们最后的结局都是那句话，神啊，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希特勒最后的一句话是神啊，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拿破仑最后的一句话是神啊，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是罪叫我们与神完全的隔绝。我们与神隔绝是理所当然的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，他掩面不看他的儿子，因为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知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实在受不了了，我们的主说，神啊，神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是第一次人用罪把我们从父神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挪走了。父与神原来是，父与子原来是一个，我们的主与我们的神原来从来没有失去过交通的，他我们的主永远讨父神的笑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这是第一次，宇宙从来没有过发生过这样的事，没有人能够叫他，没有一件事能够叫父神与他们的儿子分开，没有的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与他分开，因为他的儿子从来没有背叛过父，他永远活在光中，他永远在父怀的独生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着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站在罪人的地位上，现在你看见说，我们的主神在他的宝座上好像失去了他的儿子，因为他的儿子现在站在罪人的地位上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义，什么时候当他不能够与他儿子交通，好像因着世人的罪失去他儿子，好像全世界的罪把隔绝他与他之间的交通的时候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一段时间请你记得，在父神的心里面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呢？神成爱为也，什么时候你把他的儿子挪走，把他放在十字架上，神掩面不看他的时候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夜乃是耶和华的夜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记得，就是因着这夜是耶和华的夜，所以我们的主末了说成了，救恩完全成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就是这样生下来的，所以我们乃是生在野蛮。 我们是什么时候生下来的？乃是主说：神啊神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弟兄姊妹，那三个钟头不止全地都满了黑暗，那三个钟头对于神来说，他经历了一个经历，是他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这夜乃是耶和华的夜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因着爱的缘故，舍下他的独生子。那三个钟头，他仿佛失去了他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着我们这些人的罪，让我们的神有一个经历，叫做耶和华的约。神经过了一种苦难，神经过了一种的痛苦，一个损失的痛苦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死？死是叫做与生命隔绝，叫做死。我们的神从来不明白，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业，什么叫做爱。这是整个人类宇宙历史里面唯一的一次三个钟头。那三个钟头，这乃是告诉我们，这夜乃是耶和华的夜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，他说成了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主，我们这些人终于可以蒙恩得救。所以如果你要问我们说，我们到底是哪一天生的呢？我们乃是从耶和华的夜生的。你不管蒙恩多久，弟兄姊妹，永远不可能这一幅图画叫你没有感觉，叫你不受感动的。如果我们蒙恩得救蒙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每次扶起十字架而没有感觉，弟兄姊妹，这证明说我们已经停止进步了。我们为什么有晚上有早晨？因为我们的开始就是从耶和华的夜开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每一次当我们经过晚上，经过黑夜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每一次都是神提醒我们，当初在十字架上我们主所经过的夜是何等的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无论我们遭遇多少的损失，无论我们有多少的困难，无论我们有多少的辛苦，无论我们有多少的眼泪，好像经过夜一样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些的经历不过是提醒我们，不过是叫我们想起耶和华的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就是因着逾越节，以色列的历史从逾越节开始的，我们的历史就是从主耶稣十字架，是从十字架开始的。而十字架第一部分是白天，神称光为昼，然后第二部分神称暗为夜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生下来的？我们是在夜半的时候生下来的，所以我们是先有晚上才有早晨，这是第一日。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这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一幅图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诗篇二十二篇的话，你知道诗篇二十二篇是讲十字架苦难的一篇。大卫根本没有看过十字架的刑罚，他根本不知道十字架的刑罚。对大卫来说，最严重的刑罚用石头把他打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大卫受圣灵的感动，当他写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，你知道圣经怎么说？圣经第一句话就是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如果你再读下去，你看见圣经里面这个对于十字架的描写的时候，那么你再读那一段圣经，他说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，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，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，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，他们瞪着眼看我。弟兄姊妹，整个的精力乃是黑夜的经历。所以二十二篇乃是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夜叫做耶和华的夜，那就是十字架所告诉我们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当大卫写好这篇诗篇交给这个懂得音乐的灵长，就是管音乐的人的时候， 那大卫知道说，这个管音乐的人，如果他读了诗篇二十二篇，会有一种误会。他的误会会什么误会呢？一定所给的那个旋律所配的调子，一定是哀怨的调子，一定是凄凉的调子。因为你讲到夜的时候，那个感觉是低沉的，那个感觉是悲哀的。特别讲到这里有个夜，乃是代表耶和华的夜。他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然后你看见这里描写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光景。那弟兄姊妹，对于我们的主，对于父神来说，那个叫做耶和华的夜。所以整篇的诗篇应该乃是夜景，整篇诗篇乃是夜的光景。那应该是悲凉的，应该是悲哀的，应该是给你一种沉重的感觉。但是稀奇，大卫因着圣灵的感动，他告诉配音乐的人说，他说调要用朝露，意思就是说是用早晨的露。特别当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，这个鹿啊，一看见日出的时候就出来跳跃，那个充满喜乐、充满欢乐的情形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乃是大卫写二十二篇受圣灵感动的时候，他说不要用别的调，不要用悲凉的调，不要用这个悲哀的调子，因为这个夜乃是为着早晨。夜虽有哭泣，晨起必要欢。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好像母亲经过惨难一样，但是不，你不要光听见这个做母亲呻吟痛苦的声音，你不光听说神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但是如果你再往前看，为着神的旨意，没有多久你看见婴孩要生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错，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幅图画乃是一幅夜景，但是大卫说调要用朝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首诗写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弟兄姊妹，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死了，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那一天，你去读圣经，是太阳出来的时候，那是早晨的时候，夜已经过了，漫长的黑夜已经过去了。现在所有的人看见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应该像鹿跳跃一般。所以二十二篇不只给我们看见黑夜，也给我们看见日出。十字架让我们看见死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经过三天以后，三日以后，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。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早晨，这就是早晨太阳要出来的时候。所以不要用悲凉的调子，应该用朝露的调子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原来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乃是根据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他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代表黑夜，但是他从死里复活，把日出带给我们，我们这些都像早晨的鹿一样。所以我们再来读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矛盾的感觉，忧喜焦急的感觉，好像母亲的眼泪，你分不出她是欢喜还是悲伤的眼泪。就是她所经过的苦难，那是酸楚的眼泪。当她看见生下来婴孩要生下来的时候，那个眼泪乃是欢乐的眼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耶和华的夜不是到夜为止。你看见过了三天以后，以色列人他们果然离开了埃及，结果就是三天以后，他们过红海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是在夜间过红海的，然后埃及兵军兵在那追赶他们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到了夜跟太阳快出来的时候，神就在云彩里面望着，就对于那些仇敌一看，结果仇敌就溃败了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是天一亮，海水就复原，就把神的仇敌和法老和他的军兵就埋在水里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人就从水里上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逾越节的晚上叫做耶和华的夜，但是经过三天以后， 以色列人现在有一个经历，那个经历是什么？天一亮，仇敌就不再追赶我们，天一亮他们就完全的得着释放。他们回头一看，他们才发现他们已经在红海的这一边。